好，这里是兔眼看电影，我是兔安吉。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金球奖和去年比较好的一些剧集。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熟悉美剧的老朋友来。第一位呢，之前呢是来过我们 podcast，在字幕组的那一集有出现过，是朱姐，我们欢迎朱姐。
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第二位呢，其实也是老朋友，大家经常看美剧的话，可能有见过他的 ID。他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播客做客，他的字幕组的 ID 是 Glorita Mac，我们叫他 Mac。
哎，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两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刚刚出来的金球奖的这个获奖名单，然后我们的下半期呢会讲去年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一些比较好的剧集。首先呢，来说这个金球奖的获奖名单，因为这个今年的金球奖揭晓的非常非常低调，它呢没有颁奖典礼，也没有做电视直播，就两个人直接把这个名单给念了。这个呢，其实跟他之前爆出的一些丑闻有关系，就很多人可能以为没有办这个颁奖典礼是疫情啊或者什么，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主要呢，还是因为去年有这个媒体揭露了金球奖的主办方，就是这个叫做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他们有非常多的不专业的这种操作，导致呢行业整个对他们都进行了抵制，像大家知道的寡姐呀，然后包括像阿汤哥都把他的那个奖杯直接给退回来了。所以呢，这个金球奖的转播机构 NBC，他后来就宣布说，我们2022年的这个金球奖就不再做电视直播了。至于说明年下一届的金球奖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整个行业还是在看，就是这个主办方怎么去做一个改革吧。我之前在公众号也写过。一个是他叫自己叫外国记者协会，但是他其实这个有投票权的成员有很多并不是专业的媒体记者，然后他们所谓的是外国人，但是他们的这个人员构成也很乱，包括像之前有人也指出来了，他的这个有投票权的成员里面是没有黑人的，所以也有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在，另外呢，也有借着工作的借口追星的这个嫌疑，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年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基本上就是大家全部都坐在宴会厅里面，就大家在一起吃饭啊。很多主办方的人他们是借这个机会，其实只是想要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他们有时候给一些提名也非常的草率。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他们提名了一部叫《The Tourist》，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和强尼·德普演的一部非常烂的片子，然后结果那个片子得了提名，他们俩都来了。然后我记得当时的主持是 Ricky Gervais，他直接在台上就开玩笑说，这个电影得到提名就是因为这个主办方想要跟这两个明星一起吃饭而已。然后他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是，提名了 Netflix 的一个剧叫《艾美丽在巴黎》。
就是很典型的 guilty pleasure 剧啦。
对，然后他这个剧当时他们有一个骚操作，是把金球奖的主办方这个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一些成员请到他们在法国的片场去了。最后这部剧就是进了金球奖提名。然后当时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跟贿赂评委有什么区别呢？就这只是他的罪证的其中之一吧。反正这些种种的事情放在一起，我觉得可能像寡姐这样明星，其实也是不愿意出席这种活动的。但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家都去，他又不得不去。那如果现在大家都说我们一起抵制，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解脱了。所以后来这个各大的经纪公司、艺人，然后很多的行业协会都跟他终止了合作关系。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应该说是去年，就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他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就金球奖这边说，我们今年不要求大家来报名参加，我到时候就直接给你个提名。完了又在一个没有颁奖典礼的情况下，直接就把获奖名单给公布了。 应该说，他在最近几年对于奥斯卡的这个风向标指向性可能越来越弱了吧。但是在电视剧方面，因为每年除了艾美奖，可能相对比较大型的颁奖典礼就是金球奖了，所以看美剧的人可能还是会要关注一下。那好，我们现在就先来过一下今年刚刚揭晓的这个金球奖的获奖名单。我们先看一下在电影的部分，提名最多的是《贝尔法斯特》，但是很可惜他只得了一个剧本奖。应该说最大的赢家是《犬之力》，他也是7项提名，然后最后拿了3个奖。男主很意外的这次是给了《国王理查德》里面的威尔史密斯，然后音乐类的最佳影片是给了斯皮尔伯格这一版的《西区故事》，然后在演员这一块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是加菲拿到了音乐类的最佳男主，就《倒数时刻》之前我们在前几期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过，他有机会去冲一个奥斯卡的提名的。其他的奖我觉得都还算是意料之中吧。一个是《沙丘》的配乐，
Zimmer 的配乐，反正是他永远是属于那种磅礴大气的那种，就是一秒让你入境的那种。他拿奖，我觉得不出意外啊。
但是之前也有人说觉得《沙丘》的配乐太吵。然后最佳原创歌曲是 Billie Eilish 那个《无暇赴死》的主题曲，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意外吧。Billie Eilish 她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流行歌手。其实她提名里面还有一首那个国王理查德的原创歌曲是 Beyonce 唱的，这首歌可以说真的是悄无声息，就没有。这个电影也没有什么人看，然后这首歌好像讨论度也不是很高，我不知道他都已经把 B 局长给拽来了，怎么还会这样？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集合了黑人里面的所有的精英，讲的又是这么一个可以算是黑人界的 icon 的故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电影就最后会拍成这个样子。然后是最佳动画给了《魔法满屋》这部片子，国内也是刚刚上院线。最后呢是最佳外语片给了《驾驶我的车》，这个也是今年奥斯卡最有可能会拿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一部电影。电影部分就是这样子了。目前最大的赢家就是《犬之力》和《西区故事》，这两个都是得了3个奖，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电视的这个部分。电视，说实话，今年提名的很多电视剧我是都没有看的，有一些甚至是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我在想说这是什么，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先来从总的提名数上面来看。今年提名最多的应该还是《继承之战》这一部，我是只看到了第二集，后面的还没有看。
继承之战，我是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就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所以我这次看到名单的时候，看到他拿了很多重要的奖，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而且他的怎么说呢，给了演员很多发挥空间的那种剧，就你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演员是真的是在发挥他的那个演技的，尤其这次那个男主嘛。就好像最近蛮多评论都说他有自己的一套演戏的方式啊什么的，总之就是强烈推荐。
这个片子我很奇怪，它都已经到第3季了，我居然没有看过。而且他这个男主角这个演员我倒是挺熟悉的，他以前和 RBG 还有那个 Vincent D'Onofrio 还有那个他们演过那个 Judge，他演了一个弱智的一个弟弟，演得非常好。但是《继承之战》我为什么没看？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原因。对名字有疑惑吧？他是继承之战，我觉得可能是和家庭家族之间这种，用咱们接地气一点的话说叫互相撕来撕去的这种感觉吧。 我所以没有看。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家族之间，你像以前的豪恩恩怨啊，这些其实类似这样的，我都不太喜欢看。
对，他确实是家里面就是一家子在互相斗来斗去，然后儿子和爹斗，然后几个兄弟姐妹之间也在互相斗。我现在是才看到第二季，当时我记得第一季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它的宣传声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是 HBO 出的剧嘛，还是大家都挺期待的。我当时看完第一集，我还觉得说，哎，这个挺有意思，而且我记得。当时宣传的时候就在讲说这个故事的蓝本是默多克家族的，就是内部纷争，所以抱着一种吃瓜的心态去看了。看完第一集我还想说，哎，这剧挺好看的，然后我要继续看下去。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忙什么别的，没有一直追。然后我想说那我等到这一季就全部完结了以后一起补，结果就拖到后面，我发现都已经播到第三季了。就赶紧把前面的再去补一补。我感觉现在的剧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受这种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就像传统的那种一集一集这样播出的剧，好像很难形成一个短时间内的热度，让大家去讨论，然后就马上行动说，哎，我找出来这个剧看一下。因为你可能有时候看它还没播完，就想说那我等一等，它就很难说像奈飞的剧那样，大家觉得哎。最近好像这个剧有热度，然后我就把它找出来，比如一个周末我就把它看掉了。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然后刚才说到里面的男主，他其实就是演 Kendall 的这个演员，他和演他爸爸的演员这两个人都提名了男主。然后他们家那个演女儿的，然后提名了一个女配，就这里面的演员其实都还挺厉害的。就是我觉得 Mac 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这个剧讲的是什么，然后还有它好看的地方在哪？
这部剧其实我也是一开始就是抱着看有钱人八卦的那种心态看的嘛，而且他真的不是一般的有钱人，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有钱人。但是其实后来现在看到第三季结束啊，就意识到，哎，他其实跟一般的那种豪门内斗还不一样，他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很多人就在第三季结束之后就恍然大悟说，哦，他其实不是一部讲这些权谋的事情，没有说要谁赢谁输，谁最后真的拿到了爸爸的继承权。这个，他其实就是把他们一个奇奇怪怪的这样一个家庭内部的这种各自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只不过这群人恰好是有钱人，就是怎么说呢？第一季是大儿子以为自己能拿到继承权了，然后很失望；第二季呢是女儿以为能拿到继承权了。最后又失望，然后这次的第三季，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其中有一段我就不能不剧透了，就特别好笑。然后小儿子因为一个很小的失误，也失去了继承权，然后就其实最终讲到底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的内部纷争，但是恰恰他们就很有钱，恰恰他们还能影响到美国的，甚至是能影响到美国的政局。然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它的细节做得很好，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是在看一部喜剧嘛。就一方面看着这些有钱人，你会觉得啊，他们好像真的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还挺可怜的；但一方面又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又忍不住会想知道到底最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最后呢，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让人很意犹未尽，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他这个剧的拍摄，他用了比较多的手持摄影机，然后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就是跟在他们旁边的一个人，就是，而且他有一些的那个剧情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铺垫的，可能就是一个片段，你就感觉自己特别像，比如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或者路过的一个服务员，然后就刚好听见这家人在说什么事情，有一种偷窥吃瓜的那种感觉，就显得更好玩儿。而且这里面的那个爸爸，我觉得真的是很，就是颠覆了很多剧集里面的那种慈父形象。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他好像是真心的在为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就是身后事去着想，然后但是慢慢往后看，你会发现他是真心的，就是觉得这几个孩子都不行，然后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离间这几个孩子，然后还有一点儿。 PUA 他们的那意思，就一直在利用这几个孩子想要争夺继承权的那个心，然后再挑拨他们几个人替他干事儿。就是这里面真的是看到最后全员恶人，这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人。
那
对
这个，
对对。
他这个，我觉得有点和黄石有点异曲同工啊，只不过就是方法不一样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黄石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至少说在
父亲
父
是爱
亲
孩子的，
和对，就是在他
嗯。
们几个家人，就除了 Jimmy 那种白眼狼之外，其他的人他们家人还是很团结的，就觉得我们
对
是一
对
家
对。
子，然后就是我们再怎么打外面的人，至少不能伤害到我们家族利益。但是在这个继承之战里面，他们家人真的是各有各的心思，然后主要是那个老爹就是 Logan 他的。就他原型应该就是那个默多克嘛，然后就是有一种一直在利用他的孩子，然后利用女婿，然后让他们替自己去干一些脏活累活，完了就是先给画个饼，然后你把这活干完了，然后其实就也并没有给你以为自己会得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也刻画了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富豪这种巨富，他很暴君的一面，在有很多事情上面，就是不管其他人怎么来跟他解释，你这个就不合常理，他一定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就有的时候，你作为就我们作为普通人都觉得他那套逻辑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不，就是他一定是有那个自负在，就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按他那套规矩来，然后不行不行，然后再去走别的路。
继承之战的话，第三季结束啊，就是其实是结束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面啊。那反正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了，因为这个我就真的不能剧透，很多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嗯，这不就是美剧的套路吗？就每次每一季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个吊着你胃口的，但是你非常非常想了解下一步的那个它会发生什么的这种点，咔，就给你停到这儿。
然后这一次最佳，我们先从剧情类说，剧情类的最佳剧集是颁给了《继承之战》，然后其他提名的剧里面有一个是《早间新闻》，然后这一部是苹果的剧，主演是 Jennifer Aniston，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老友记》里的 Rachel，然后 Reese Witherspoon，还有 Steve Carell。他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口碑也是挺好的，然后讨论度很高。但是这个剧我也最后没有看，我也不记得为什么，就一直放在那个片单上面想看，但是没有看。Mac，你看了吗？
哦，那我肯定是看了。这一季呢，怎么说有惊喜？就是那个 Reese Witherspoon 的那个角色 Bradley，他有一条故事线，还挺惊喜的。然后，哎呀，这个也不能剧透了。就有一个重要角色的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又把那个疫情这个重大的背景给放到了故事里面。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看这个戏。知道第一季它主要是讲 Me Too 的嘛，第二季它整个就是 Me Too 也讲到了，但是好像一下子又讲到了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 cancel culture 有点过分了，所以就觉得，哎，你到底在讲什么呢？然后乱七八糟的特别多，然后里面的人物又特别爱大段大段的像发表演讲一样的，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它有娱乐性吧，还挺有娱乐性的，然后你冲着这么多。美剧老熟人，那肯定要看的，但是这个质量我觉得真的就一般般啦，要放低期待去看它。然后也是没看过的朋友，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剧透，因为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剧情在后面还是挺重要的。
我是只看了第一季，第二季我都没有发现它已经播了。哎，但是我对第一季怎么说呢？对它的期望，因为我当时没有抱什么期望，看还挺惊喜的。但是我对它这个就是 Jennifer Aniston，演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就是可能是编剧的原因啊，处理啊，我觉得有点草率。我现在不知道对第二季会抱什么样的期待。还是放低期待是应该是最好的。
这个剧是不是也有一点在影射当时 Fox News 的那一系列东西？
美剧他们每次拍剧，不是也就是跟着这个网络的趋势、社会的趋势、政治的趋势。他说的呢，有时候他可能也有所顾忌，他说的又不是很透彻，所以你就有点被夹到中间上不来下不去那种感觉。你就比方说这个早间新闻，他说的其实就是 Me Too 的事情，但是你就觉得他处理的特别草率，他尤其是就是最后就说啊，这个新闻轰动了怎么样？对女主角这。他这面就是挖掘的不是很深刻，你就觉得这一季怎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他说了个什么？好像感觉哎呀还很深刻的样子，其实不是。我觉得还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吧，或者是政治的原因，他有些事情不能挖得特别深，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你不要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度，或者是言论自由、社会这个新闻自由，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自由的，它有许多条条框框。
我觉得朱姐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这部剧它第一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是讲 Me Too 的。其实除了 Me Too 之外，关于这样一个新闻节目到底是怎么制作，它其实也讲了一点，但是又好像没有讲。确实，然后到第二季的话，就感觉就是，首先 Me Too 已经失焦了，它开始转而讲 cancel culture 了，然后又搭了一点点疫情。然后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故事线，Bradley 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啦，他的有病的弟弟啦什么的，然后就整个这个新闻制作这块，他感觉就彻底扔掉了。那也是的，就是很浮于表面，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什么问题都没有深挖，然后好像自以为又讲了点什么，自以为很深刻，其实完全没有。
看来这部剧第二季有点不太值得被提名，但是因为它有很多明星，所以我们就金球奖嘛，我们就让它过去吧。然后还有一部美剧叫做《Pose》姿态，然后它已经播到第三季了，这是 FX 的一个剧。然后这部剧也挺小众的，我感觉好像好。我至少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讨论的人并不太多，但是我有看到讨论说这部剧，就是因为它的女主是拿了这一次戏剧类的剧集最佳女演员，说这个女主是金球奖历史上第一个拿表演奖的变性人。
我是看片量很大的人啊，但是这部剧也属于少数，我完全没有看过的。就怎么说，看到这个女主拿奖，觉得金球奖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因为金球奖现在在这种爆分当中，她把这个奖给了这样一个演员，感觉就本来应该是一件还挺值得表扬的事情，然后大家可能会忍不住去想，你是不是就刻意要多元化，这个这事情就比较难讲了。
我没有看这部剧，我甚至没有第一次听说这个剧。哎，最近因为是这个疫，还是因为疫情闹的，有时候对美剧的关注度就下降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剧在播。像我们以前的话，在公共频道的剧，我们是要在制作的之前，就是前一个年都会做一个表，在几百部剧里头挑出来什么。1/4到1/3进行制作，看看它会不会带来惊喜。但是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下，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一部剧，我好像没有看过，它都播到第三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哎，算了，那就不看了吧。现在就是这种态度。
我查了一下这个剧的信息，它竟然是 Ryan Murphy 的剧。Ryan Murphy 的剧会这么的讨论度这么低，我觉得有点意外。然后呢，这个剧我看了一下，评分还是挺高的，看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至少现在看来，他拍的这个题材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然后像刚才朱姐说的，现在有很多剧的情况就是他出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出了。一个是大家观看方式有改变，还有就是现在信息碎片化非常严重，就是你都不知道去哪里看，说到底现在就是马上要出的新剧是什么。我有的时候会上 Meta 上面，或者是烂番茄看一看最近出的剧的评分，然后才会发现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出了吗？这又是个什么剧？有一堆没有见过的东西。 感觉现在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平台整个都开始做制作了，你一年会出来的节目也突然多了，造成了一个内容喷井的情况。因为以前如果只是普通的传统电视台，就那么几个公共台，再加上有线台，其实一周就那么多黄金时段，就那么点时间嘛，7个晚上，它能播多少东西，这是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形式变得比较多元化，就是一会儿一个剧，一会儿一个剧，而且它完全不用考虑播出时间，拍出来了，然后直接就放上线。所以这个也造成了我们感觉有点赶不上剧出的速度，就是太快了，我们看不过来。反正挺可惜的吧，这个剧有机会我还是想去找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 Ryan Murphy 的剧一般质量还是可以的。我当初虽然很讨厌 Glee，但是我觉得他后面出的剧都是比 Glee 要好很多。
现在网络流媒体播剧，它和以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以前它是，我一周出一集，我吊着你。反正就到这个时间，你必须得守着我。那现在不是啊，他一次一季，我也不多，10集8集，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哎呀，10集8集就相当于是7、8个小时，我得花7、8个小时去看这个东西。哎呀，我周末再看吧。但是你周末又有很多的事，现在人生活都这么忙碌，到周末的时候你要补剧吗？不去社交吗？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播出方式的原因。导致我们现在大量的剧就这么错过去了。
而且我感觉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环境，比如以前伊甸园有论坛的时候，出什么新剧了，都首页都会飘着，然后大家就会在里面找最近出了什么剧，然后哪一个剧的讨论帖，如果一直有人讨论，它会被顶到上面，然后你就算没有看，你也会对这个剧比较眼熟。现在就很少有这个环境了，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是一个被动接受的姿态，然后它都有算法，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它还推给你，你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在你的接触面之外的东西，它不会给你说，哎，我尝试多样化一下你的首页的这个流，它已经计算过你会喜欢的东西，它还推给你，导致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一个东西，你可能永远它都不会出现在你的首页，这也是现在社交媒体的一个问题。
这是碎片化吧，你什么东西你不能特别集中的去看它，哎，马上就会被另外一个东西去代替掉。你比方说我正在看，这个新剧的推荐，哎，马上又出来一个什么，比方说像王力宏那样的大瓜之类的，我就转移，注意力会被转移掉。以前论坛的那个氛围是不可复制也无法挽回的，但是现在的这种碎片化的东西也不是中国一个地方了，我觉得全球都是这样，大家都被这种 TikTok 呀，或者是抖音啊，或者是微博啊，或者是 Instagram 呀，这些东西代替了，所以你都觉得有些东西太多了，你就无暇去顾及这些剧了。
这一次金球奖最佳剧集提名的还有另外两部都不是英语的剧集，一个是奈飞的亚瑟罗宾，然后这个剧也有的叫绅士怪盗，然后也有的叫鲁邦，因为这个原文的这个法语名鲁班就是那个怪盗鲁邦的这个名字。然后这部剧我看了一点点，它也确实是有一些像这个就是小说里面的那个亚森罗宾致敬的地方，它的核心还是一个现代的道义有道的故事。我觉得它主要的精彩的地方就是在有很多反转，我觉得有一点像当年有一个英剧叫 Hustle 那个感觉，但那个是团伙，就是这个亚森罗宾他是一个人，然后这个男主是欧马塞，应该算是法国现在比较一线的男演员，就至少在法国观众还是很认他的，但是出了法国可能相对的认知度低一些，他演过一些好莱坞大片里面的那种就是配角，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演这黑人有点眼熟，但是可能很难认出来，尤其是中国观众对于这种黑人主演的剧一般都会习惯性有些抵触。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它整体剧情写的悬念的部分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下饭剧。
这部剧奈飞是第一季，我记得它是分两部分放出的，我就看了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对，就像刚刚说的，就完全忽略掉它已经出来了，结果看到现在它已经拿到了这个提名，我也觉得这部剧就是这种 heist 类型的剧里面做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它因为把原著书里的人物换成了一个黑人嘛，然后加入了很多特定的黑人相关的剧情，去适应这个时代，所以确实还是可以看看的。
但是我觉得道义有道这种剧的话，还有什么剧能超越过《Hustle》吗？
然后最后一个得到提名的剧就是《鱿鱼游戏》。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期、有两期专门讨论过了，这个我们就暂时在这里不做讨论，因为这个剧到底火不火，然后它的这个现象级的这种表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讨论的已经很多了，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音乐喜剧类的剧集吧，因为里面。确实，我看过的就更少了。第一个《绝望写手》Hacks 这个 HBO Max 的剧，这一部我也是在看到名单之前完全都没有注意过的一部剧。这个 Mac 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它也是一个比较顺应时代的一个剧情，就是说一个在喜剧界刚刚闯出了一点名声的一个小写手，因为在互联网上乱说话被 cancel 了，然后没办法，就只能去给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的喜剧演员去当幕后的写手，然后就这两个性格完全迥异、来自不同时代的喜剧演员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剧还是挺好看的，就是那种霸道女老板和那个小助理的故事，但这个小助理呢，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他会经常去那个怼这个老板，当中也有一些比较意外的剧情，然后笑点也挺多的，就是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当中还穿插了一些喜剧的段子，怎么说呢，是一部比较特别的喜剧，然后这个两个女主啊都很厉害，那个老板就是美剧圈的老熟人了，大家应该是这张脸是经常看到的。然后这个他演他助理的是个新人，但是这个新人的妈妈是曾经 SNL 的演员，所以这个新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就他演的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但其实和他现实当中是有点差距的。但这个新人呢，然后就赋予了他比较特别的性格，就是那种有点莽撞。然后你说剧情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剧情，但是都在细节里。怎么说呢？因为这部剧是那种双女主的电视剧嘛，现在双女主的也不少，但是这种霸道女老板和小助理的故事就还挺戳人的。虽然这部剧是完全不会让人有遐想啦，就是很正经的，就是这种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但是就它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你意料不到的发展，然后比如说当中有一集里面就两个人吵架，然后这个小助理就到外面，他们的背景是在拉斯维加斯，他就去跟一个陌生的人寻欢作乐，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陌生人从他们酒店的房间跳下去自杀了，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剧情呢？而且就是从两代喜剧人的角度，就去讲以前你可以这么讲笑话，但现在很多笑话是不能讲的。那么，然后他们又怎么样去做这种那个怎么说呢？文化差异方面的妥协？他的剧情故事其实真的是讲不出什么来了，就是一点点小事，一点点小事，看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但笑点还挺多的，所以还是挺好看的。
这部剧，我发现他的导演和编剧团队里面也都是女性为核心的，就是这一部剧，再加上她又是双女主，可能她就是在这个女性话题上面应该是做了比较多文章吧。就最近好像也确实比较流行这种女性为核心的喜剧，就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反映一些女性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对，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霸道女老板的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糟糕的。她很有钱，她事业很成功，但是她个人生活非常糟糕。然后就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女性喜剧演员，在喜剧界本身就是比男演员要更加难一点，她面临的困难要更加多一点。然后就是当一段婚姻失败的时候， 大家很多都会去看这个女人做了什么，然后她作为她婚姻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剧情设置是这样子的，她的丈夫和她的妹妹在一起了，然后她一气之下就去把他们俩的房子给烧掉了，所以就是她在喜剧界有她是个疯子的这种名声，然后就通过小助理的视角去看她作为一个女性喜剧演员，作为一个名人，她其实承担了多少普通人、普通女性都没有的这种困难，所以就也是探讨了一下，就是女性在同样的情景之下，会比一般的男性有更多困难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也不算很新鲜了，但是大家也知道，喜剧界真的是一个对女性是有壁垒的地方，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探讨了。然后，而且本身就是这两个女演员，她们本身就是演喜剧出身的，所以就现实和这部剧情交汇在一起的话，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他这次获得提名的片子有一个我很意外是呼噜的《凯瑟琳大帝》这部剧，我记得当时出来的时候口碑还挺分化挺严重的。这一部是 Ellie Fanning 演的，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传记片，然后后来好像出来了之后，大家发现它是一个爱情，主要还是在讲爱情，然后有一些宫闱秘事的。这么一个剧，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点出乎意料吧。然后当时口碑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也是就没有，他还一直在我的片单上面，我就一直没有去看他。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就也提名了，是不是也是有明星效应在？因为他主演有 Ellie Fanning，还有那个 Nicholas Holt，还相对是年轻演员里面比较有人气的。这个剧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古装剧，我感觉好像对中国观众更劝退一些。
我只看了第一集。
这个剧我也是只看了第一集啊，我感觉好像它属于那种走的，怎么说，有点无厘头搞笑的路线。我觉得对国内观众来讲，一方面是古装片确实是有点困难，一方面它是用那个 colorblind 原则，就说的是古代西方宫廷的故事，但是演员是各色人种都有的。好像国内观众对这个还是比较难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在国内确实比较难。
这个问题，我发现好像最近的欧美剧都有这个趋势。当时 Bridgerton 也是很大胆，他男主直接就是一个黑人，然后当那个里面的皇后也是一个黑人，好像外国人没什么问题。但是国内的观众有很多就在说啊，怎么会里面有这些有色人种？但是我记得英剧很早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势了。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一版令人非常崩溃的《梅林传奇》。就是有很多人都在磕 CP 的那一部，那个里面的 Guinevere 因为是一个黑人，然后当时真的有很多人一直在嫌弃她丑，就是一方面可能就是跟肤色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觉得那个女演员长得不符合大家审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确实觉得那个年代好像找一个黑人演员来演这么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好像不太符合史实，就是有，当时有，我记得还有这样的讨论在。就反正这个我感觉欧美在做这种尝试，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国内观众可能一直就没有办法太接受吧。
滚娘娘，大家
对，
都
当
叫
时
她
大家
滚
还给
娘
她
娘，
起外号。
可能还是跟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有关系。大家都觉得一个皇后，一个尤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这种社会的一个皇后，不可能是一个那样长得不漂亮。就这，中国观众也是接受不了的。你包括这几天正在讨论的这个新版的这个白雪公主，炸了锅了都。
对，我发现中国观众好像还是有个习惯，就是看所谓的欧美的内容，还是喜欢看白人，就是大家觉得外国人就是白人，还是有这么一个认知。
我也发现，就是非裔主角的电视剧好像走红的比较少。然后像这部剧这种，他们这种古代片子里面用各色人种的演员来演，我觉得一方面我是可以理解啦，因为要拍古装片，你真的完全不用有色人种演员的话，也不符合他们现在这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潮流。当然，一方面就是你是不是有点对他们这个文化背景之外的，像我们中国的观众确实是有点难接受， 是不是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那个趋势呢？这个也比较难说。但怎么说呢？像那个 Bridgerton，我觉得，因为它就是纯粹的是一部有一点，虽然是有女王啊这种人物在，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架空的电视剧看，那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像这个凯特琳大帝的话，确实需要去尝试接受一下的，不是那么容易一上来就能接受的。
而且我在想说，如果俄罗斯的网友和某一些人群一样的玻璃心，他们看到这个剧会不会觉得愚蠢的美国人又在黑我们？就是你知道的，其他国家去拍一些别国的历史，然后还用这样一个恶搞的形式，其实是蛮容易引起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
对，我也觉得，我还是挺好奇俄罗斯观众什么感觉，因为如果他们用这种方式拍中国古装片的话，那我觉得我无法接受。
肯定啊，他们拍过啊，拍过《西游记》啊，你能接受吗？接受不了吧？
而且他们之前还拍过一版《马可波罗》嘛，完全四不像啊，包括像迪士尼的《花木兰》，其实都有点这个趋势，但是就不知道俄罗斯的观众他是什么反应，他们有没有关注？反正我觉得至少是在，如果是中国或者东亚这个圈子的话，大家还挺在意自己的文化。怎么，就别人怎么看自己的文化，大家还是挺在意这点的。
我觉得要是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反击肯定就是我们拍一部比它更华丽、更漂亮、更美丽的了。凯瑟琳大帝，是好像我记得他是拍过一版的，我好像还看了一季。对对对，他那个女主角很漂亮，太美了。
除了这一部之外，还有一个提名的剧是 Taika Waititi 做的，就是《雷神三》的那个导演，新西兰人，他做一个中译名叫《保留地之犬》，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不是准确，叫 Reservation Dogs，讲的应该是一美国的原住民聚集地的故事，因为 Reservation 就是指的是原住民的那个保留地嘛。这个剧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我看评价是挺高的，但是豆瓣上面现在只有93个人打分，然后评分是8.4，大部分人都打了4星和5星。这个剧是完全没有任何讨论度，没有任何热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得到这个提名，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这部剧我是看了的，这个其实跟刚刚的我们提到的问题差不多，因为它主角几乎是全部都是原住民，我印象里应该是没有出现过，几乎没有出现过白人角色。那对我们国内观众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然后就撇开这一点的话，说它是喜剧吧，它确实是有笑点，但是你看完整部剧就会觉得，哎呀，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真的是，它分评非常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印第安群体被视为就一直是比较忽略的一个群体，然后这部剧是少有聚焦他们的，然后演员也全员都是原住民，就首先就是这一点是很有诚意，然后他的故事又确实是在挖掘这种印第安保留区里面这种经济萧条、青少年无所事事，然后就是前途一片黑暗的这种故事，但是他又把它做成了喜剧，就是一边笑一边又会去想，我的天呐，这种生活真的太令人绝望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不是适合所有人，因为它并不是一部能让人开心的剧。虽然它里面有积极的东西，但是看完真的心情还挺不好的。
原住民的这个生活状况在美国本土其实也是挺深刻的，因为以前看过一部片子叫《风之谷》，《风之谷》是当时就是演鹰眼那个人的，Jeremy Renner 和演绯红女巫的这个。Austin 他俩联合演的一个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故事，看完以后你就觉得很撕心裂肺的，但是我相信那个片子拍得非常真实，所以导演的意图可能是想吸引大家关注原住民，但是因为他导演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喜剧色彩的人，所以他拍摄出来什么片子以后，他都会用这种的方式来提醒大家。我其实说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只是用喜剧的方法来告诉你们。
对，刚才朱姐说到的《猎杀风和谷》的那个导演和编剧泰勒·谢里丹，其实就是黄石的 creator，就是那个黄石那个剧集最早的编剧是他。然后最近这一季好像是换人换编剧了，所以有一些人觉得剧情有点崩。然后这个编剧他很厉害，他当时成名作是《边境杀手》，就已经很经典的一个。然后《维伦纽瓦》当时也是成名的一部商业片。后来他又写了一个，也是讲西部的电影，叫《赴汤蹈火》，然后那一部也是讲的类似于这种西部很萧条的一种，就是很绝望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那个我之前看的消息，好像那部电影还要被改成一个剧了，就是这一个编剧本身他也是比较关注西部，然后涉及到原住民保留地，然后还有就是这种传统的牛仔的生活状态，就他是比较擅长写这个题材的。所以刚才说到保留地之犬的时候，我还觉得，哎，现在怎么突然间就是讲这种题材的还多起来？我记得前几季里面，我记得之前有一季的《冰雪暴》，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原住民的事情，就他很少，就里面可能有那么几个角色，但是他也有讲到原住民在历史上面受到的一些待遇，然后还有现在他们仍然受到的一些歧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吧，也可以说，或者也可以说是政治正确，就是美国人白人可能心理上觉得有一些愧疚感，然后想要做一些忏悔和补偿。这部剧反正，评分还是挺高的，《保留地之犬》。有时间我也想要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提名里面有一部比较新的剧是 Hulu 的，叫《公寓大楼里的谋杀案》。然后这个剧呢，我和 Mac 都看了，然后我们两个都还挺喜欢。之前我们在交流，就是想要推荐的片单里面，其实这一部剧也在上面。就是 Mac，你先介绍一下这个剧吧。
这部剧说的是一栋纽约的大楼里面，然后发生了一桩奇怪的杀人案，然后大楼里的一个退休的那个百老汇演员和一个过气的电视剧演员，他们两个加上一个新来的小姑娘，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小队，然后一边录制自己的破案 podcast，一边来破这个案子，就是整部剧都是围绕破案发生的。我觉得这部剧给我比较大的惊喜是 Selena Gomez，怎么说呢？对这种童星出身，然后看她八卦比较多，真的作品没有看过的这种演员，我本来对她真的是没有任何期望。但是看了这部剧之后，发现哎，人家还是有实力的，所以这部剧我觉得还挺惊喜的。而且它整个破案这个案情，你要说复杂也不是多复杂，但是至少最后的结果，我是一开始都没有猜到。而且真的是，因为他很多演员都是非常有名的美剧的喜剧演员，真的是质量完全没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惊喜客串，比如 Tina Fey 也来了，案子有意思，然后整个这些演员的发挥也有意思，而且他背景设定是纽约嘛，真的纽约的这种风格很强烈，就是一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剧。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喜剧风格其实是挺传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 Martin Short 还有 Steve Martin 这两个比较老牌的喜剧演员有关系，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在喜剧界已经是那种神级的人物。他们整个风格一个是非常轻松，还有就是他的整个喜剧风格，你就感觉特别像传统的 NBC 的当年有一些孔雀台那种老式喜剧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又有很多新的尝试。他在每一集可能都会，就因为每一集这个他这个剧的结构就是每一集中间有那么几集，他们每集就是会去怀疑一个新的这个大楼里的住户，然后就会因从这个住户相关的又会引出一些跟他们自己有关的身上的秘密也好，或者是这个纠结的点啊，或者是话题呀、啊，然后他每一集的那个讲故事的风格都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最好玩的就是这个剧本身，它围绕的是真实罪案类的播客，就那个里面的人，他们自己也在录一个播客。 这里面 Tina Fey 客串了一个很成功的做播客的博主，然后他们就去找他请教的时候，他说他把他的那个频道给卖掉了，卖了5000万美元还是几千万美元。我当时先说天哪，在美国做播客可以赚这么多钱。
对，我觉得对他有一种怎么说复古的感觉，然后就很多传统的那种笑话的感觉，就觉得现在的作品里面还挺难得的。然后播客这个点也是，因为如果你稍微听一点那种英文的罪案的播客，你会觉得哇，他这个点抓得非常精准，就真的是能够抓到这些听众和这些做播客人的精髓。
我这部片子倒是没有看，不过听你俩这样一说，哎，是不是需要去看一眼？因为我这人是喜欢这种罪案类的片子，
而且他破案不是那种刑侦类的，因为这就是三个很普通的住户，他们其实里面大部分是推理。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集比较好笑，是那个 Sting，就那个摇滚歌手也住在他们那个楼里面，他们就一直觉得是 Sting 把那个人给害死了，然后还跑到 Sting 家里面想办法去套他的话。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特别有意思的互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像那种传统的喜剧的梗，比如说是两个人就是在鸡同鸭讲，两个人在说不一样的事情，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他们能搭上话，中间有一个信息差的那种搞笑的地方，就是还是就是挺复古的那种搞笑方式。而且刚才 Mac 说到 Selena Gomez 在这里面表现，就虽然说。就是一方面是他确实是跟两个老戏骨搭戏，是会有一些对比，有一些压力在。但我觉得怎么讲呢？就他的表现，你如果拿来和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流量演员去比的话，还是可以吊打的。就是至少人家还是童星出身嘛，然后多栖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这个剧里面他的表现是不拉胯的。再一个，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这个剧的制作人，我记得。就说明他自己是在这个事业上面，他是很有追求的，而且他的品味还挺好的，就说明人家还是挺会选剧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就很难得，就他没有想着说我去演一个什么特别容易红或者是能赚很多钱的东西。可能他想的是我去怎么做一个有深度，然后质量更好，或者是，就是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吧。就是至少这个剧在近几年我看的美剧里面，我觉得它是，比较难找到一个可以对标的，就是有跟它类似的东西。它至少还是一个挺特别的剧。这次喜剧类还有一部。提名比较多的剧是 Ted Lasso，就是Jason Statham，我们 SNL 的好老朋友主演的这一部叫《足球教练》，然后这也是苹果的一部喜剧，第一季出的时候非常非常惊艳，然后这次提名的是第二季，但是老实讲，我也觉得第二季没有第一季那种感觉了。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一季略微有一点儿，他的整体基调我感觉略微有一些阴暗，因为他这一季开始引入了一些就比较沉重的话题，比如说这个心理疾病啊，然后包括像Jason 的这个演的这个角色 Ted，他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就在第一季里面他表现出来是很正能量的一个人，就他时时刻刻都保持一个精神非常饱满的状态。就是到了第二季，然后突然他们给他这个角色加了一些比较黑暗的过去，然后让他有一些心理上面崩溃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就好像突然间这个剧治愈的效果没有那么强了。第一季至少看完，我觉得是很舒服，看完了很，就是 feel good 那种剧，然后第二季稍微这种感觉弱了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因为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让人爆笑的那种剧，它本身还是一个非常轻松治愈型的。然后，但是第二季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稍微有点阴郁，有点沉重了。
对，第二季，而且除了这个 Ted 的心理问题之外，他有一个角色就是 Nate 的转变，让观众也觉得好像这个转折有点大。 然后就整部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剧忽然加了这么多让人高兴的东西，就没有，所以没有那么 feel good 了，确实就可能对他的风评还是挺有影响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如果他一直就像第一季这样的话，也比较难编出故事来吧，所以能够理解他要去加一些这种东西进来，但是希望第三季他总体基调还是能够回到那种积极向上的氛围里面来。而且就是 Nate 这个角色，虽然我也挺好奇他后面会发生些什么，但是这个转变我觉得确实在美剧里面属于相当突然的。
嗯，你们说的这个足球教练我也是没有看过的一部剧啊，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就说到这个一季和一季之间这个剧情的这种转变或者是衔接上啊，好像近年来所有的美剧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嗯，美剧没有以前好看了。没有以前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编剧的江郎才尽了，也不是，其实还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有些东西你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抓住观众的这个就是他的关注点的话，他的关注点就会转移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剧不好看，这个剧没有吸引我的地方，没有共情嘛。所以编剧也其实很难，他不可能保持。你说我就像你们说的足球教练第一季可能还是一个很温馨很轻松向的这种，如果他只拍一季，可能这个事情就到这儿，就他的最高潮点也就是他的结束点。但是他要接着往下拍的话，他必须得拿出新的东西来融汇到我这个剧里头来取悦观众。可能他是这样想的，也可能是和有时候会换编剧换导演都有关系，这东西也是一种无奈吧。